书长来回答与人口拐卖有关的问题。谢谢部长，感谢让我谈几点情况。我要感谢成员国，令人鼓的话，也感谢你们的建议。我相信你们都会理解。我说，作为筹委会的成员，为条约机构筹备报告，每天，这是合作的一部分。我们通过措施促进人权，互动对话很有意思。我会在发言中说明这一情况。接下来我要补充同事发表的意见，不是说他们漏掉了什么内容，而是在互动中我感到根据一些发言有些情况理解的不够。我想谈一点，比方说酷刑。有国家机制，认罪议定书还没有批准，如果看到国家的刑事机制是存在的，另外还有法律保护保证记者。部长提到两项法律，96年和2020年的法律，这是关于沟通的权利，还有道德，这是符合非洲的范本法的标准。两周前，在Arusha，非洲人权委员会召开第70届会议，当时就指出了，就注意到吉布提。做法是符合有关媒体的规定。关于人口拐卖，有几位的发言让人觉得我们没有行动计划打击人口拐卖。在2023年2月份的法规建立的监督委员会有行动计划，在这项行动计划中，我们有一个联合团队，这是我们和埃塞俄比亚建立的协议，这是15天前建立的。它跟进行动计划，关于难民儿童接受教育的问题，16岁之前是义务教育，最近还建立了国家合法委员会以及国家难民问题上诉委员会，这都是保证体系的一部分，它保护难民。接下来关于刑法机制的改革，我只要谈两点。首先
De la Commission nationale des droits de l'homme, je crois...
参加国家人权委员会的第一阶段，有来自国家人权委员会的，他参与制定了吉布提的新的刑法。第二个是国家实施审查法律条款的委员会，有相当多的人来自民间社会和政府非政府机构，它是一个保障，使新的机制能够进一步促进保护人权。一国代表谈到的诽谤问题的去罪化和国际标准的接轨问题，他要求我们进行对于政策进行审查， 在女性的外阴这个切除问题，其目的不是要认真的对待这个问题，这是一个文化上根深蒂固的问题。一国代表团的了我们要为解决这种祸害需要更多的评估，并不是说法律落后，而是文化问题。这是我们合作的一部分，我们承诺我们将这个解决这个问题与宣传战略相结合。